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感謝主，今日我哋可以喺度嚟到去敬拜，嚟到聆聽神嘅話語，讓我哋再一次低頭禱告。榮耀嘅大君王，親愛嘅主耶穌基督，我哋好多謝你，讓我哋能夠有機會係去敬拜讚美你。求你自己親自藉著你寶貴嘅話語嚟到幫助我哋。察驗你自己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旨意和帶領，幫助我們聽到行道，以致我們能夠用我們的生命來到回應神你自己實在的大愛。求你帶領我們這段時間垂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有一個死囚呢，他呢就被判三日之後呢就行刑，咁佢個好朋友呢就呢係即係去探佢啦。咁第一日嘅時候呢，佢就帶咗隻金鑼啦，咁同埋呢鑽石戒指呢就去探佢啦。咁佢就對佢個老友講，佢話：喂，你最鍾意呢一個牌子嘅手錶啊，呢個係最新款㗎，話你嚟試下。欸，仲有啊，配埋呢一隻成卡嘅白金戒指呢，哇，呢兩樣嘢真係好襯你啊，喂，快啲試下戴住佢啦。咁佢呢個朋友滿面愁容嚟到同佢講：我仲有兩日就死㗎啦，要呢啲嘢嚟有咩用呢？第二日佢另外一個遠方嘅朋友嚟到探佢，又同佢講：老友，你睇下我啱啱呢幾日同我太太歐遊完返嚟啊，我買咗幾套西裝啦，最流行嘅運動衫啦、呔啦，各樣嘢嚟俾你啊。嗱，呢啲係咪你最鍾意嗰啲牌子嚟啊？喂，試下咁樣。個死囚佢話：呢啲嘢對我嚟講冇乜意思啦，因為再過一日我就會死㗎啦。第三日他另外一個是親戚來到探他，說他帶了很多東西給他，帶了有燉花膠啦、鮑魚啦、刺啦、長腳蟹啦，很多東西吃。他說：兄弟，我沒有什麼幫到你，我知道你平時最喜歡吃這些東西，就給我們兩兄弟我們暢飲一餐，大家吃一餐正的啦。你睇下，我帶埋支靚酒嚟添啊！我哋一齊飲翻杯啊！咁呢個死囚面如死色咁樣同佢講：我聽日都死㗎啦，我而家邊會有胃口嚟到食呢啲嘢呢？嗰晚佢一個親戚呢，嘩，氣來氣喘咁樣呢係走嚟，佢話：有得救啊，有得救啊！佢話：有咩有得救啊？有個好消息啊！咩好消息啊？我聽日都死啦，仲會有啲咩好消息？佢話：唔係啊，你打開呢一封信啦，你睇下裏面啲嘢啊。咁個死囚打開封信嘅時候，睇完又叫又跳又拍手又大聲嗌。原來信裏面嘅消息就係佢得到特赦，唔使行刑，死唔使死。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訊息，就係本來要死嘅，但係因為有一個好消息，唔使死，就係向世界傳揚嘅好消息。馬可福音係四本福音書裏面係最簡短嘅一卷書，只係有16章，但係亦都係最早係寫成嘅一卷書，大約在公元前63年來到是完成。書裏面有關耶穌的事蹟呢，都是來自彼得他在群眾裏面宣講那些的講道和事蹟。這本書裏面所記載的資料大部分都在馬太福音裏面有記載，但相比馬太福音，馬可他寫作的風格是較為更加直接和簡潔，當你睇嘅時候呢，你覺得好生動同埋好活潑嘅感受。書裏面記載嘅事蹟大部分都喺加利利同埋其次喺耶路撒冷嗰度。 这个书是马可在罗马那里写，主要的对象是写给外邦人。就好像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一节经文如果是从希腊文来看的时候，先是起头，跟住是福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起头 arch 这一个字，大家听到的时候很容易想起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同样是有一个起头这个字。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说马可他是特意去讲出一个新的起头，而这个新的创造不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因为第一次的创造的时候万物已经是做好了。这个新的创造是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是超物质的，是属灵的。这个新的创造令听到的人是觉得一个大好的消息。第二个字是福音这个字。福音这个字主要是一个好消息。福音是来自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名其实在当时希腊文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而希伯来文呢就叫做约书亚，意思是 God is salvation， 神就是救恩。等于这个名字是很普通的，但是加了一个咸头的时候就很不同。好似戴安娜都好普通嘅名字，但戴安娜王妃话佢嘅身份就好唔同。但係耶稣呢一个名字当时係好普通嘅，但係呢个名字之后有基督同埋神嘅儿子就係唔同，非常之唔同。因为耶稣同埋神嘅儿子喺圣经里面嘅意思係表达从神而嚟嘅，係神自己嘅。而如果即係呢一个係咁讲嘅时候，耶稣呢个名係话俾我哋听一件係惊天动地嘅事情，就係、是、神佢要进入人类嗰个历史，成为一个真正嘅人，佢嘅名字係叫做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有神的说话在历史里面来到印证，这个不是偶然出现，而是神早已经在旧约时代藉着先知他预言降生、钉死、复活。所以在一章九至十一节下文那里，神亲自在天上来到印证，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爱子。他自己亦都是为自己来到是藉着说话、启示、预言和神迹奇事来到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就好像经上所讲，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神圣灵的灵说是从死人中复活，用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亦都是福音的内容，离开他就没有福音可言。因为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赦免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同神是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是要去宣讲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息，而不是用很多其他的人事物来到代替了福音的内容。就好像经上所讲，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有机会是陪伴有几位老人家在他们人生的尾段的时候可以认识他们啦，带他们信主啦，看着他们受洗啦，同埋是送别他们。有时候我自己都想啊，即是呢是这老人家信主是几个月的时间，在他们人生的里面神在他们身上是除了祝福给他们有这一个即是永生的盼望，其实对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呢？ 有一次其中一个姊妹她的妈妈离世，她跟我说 Kelsa， 我妈妈呢是有 cancer， 是癌病，但是呢在这几个月里面呢她没有埋怨过神一句。我看回是这些老人家，他们在病床的里面呢，他们因为信耶稣，很清楚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们有永生的盼望和平安。四个都没有一个是说为什么我信耶稣都还那么辛苦，为什么我信耶稣还是那么痛，反而他们的反应给我很大的鼓励。有一个老人家，他信主之后他说，哇真是好，拜了几十年偶像，今天能够信主心里面很平安，那时候还可以坐在床聊天，后来身体差一点，跟他一起祈祷，他就我讲一句他要跟我讲一句，跟他背圣经，再到迟一点的时候他开始下跌，带着那些氧气的管在鼻那里，仍然都要问他，我们一起祈祷好不好，好背经好不好，仍然都要坚持是跟着我去讲去祈祷，到最后流泪的时候已经昏迷。我们说我们一起祈祷了，竟然他会说一声嗯，他们的生命就是默默地在你家人亲友的面前，你要见证有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他们心灵得平安有盼望。这个福音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正如在第二、第三节那里讲，福音那个先锋就好像以赛亚先知书上所讲的，看看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为你要预备道路，在旷野有声音呼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以赛亚先知他是旧约里面一个伟大的先知，他在耶稣和约翰出现之前七百多年就已经预言这个拯救者耶稣和先锋施洗约翰会来到以色列，这个是神对他的应许，他就将这个预言和这个救赎的信息写在以赛亚书下半卷书里面，这个的预言和是应许对当时的百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大家都在盼望着救赎主的来临，以上的说话就成为他们个的安慰。施洗约翰他的出身是介于新约与旧约两约之间，他是连接旧约和新约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那些仍然在旧约当中的人长期在那里等，在那里等的尼赛亚就来了，他带来给人很振奋的讯息，让人在一个几百年都没有先知声音的时代里面有一个新的声音，有新的希望。但对于那些即将进入新约里面的人，施洗约翰他是见证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他知道自己那个身份，他是一把声音，一个预备道路的人。在英国一个宣教士，他在十八世纪是去到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都很封闭，而且是很多是福音以前做过的都不得，他就是马礼逊牧师，他接受英国伦敦差会那个的差遣来到中国传福音。在他之前其实都有三次的福音是传入中国， 但是每一次都未曾能够落地生根的来到呢是建立这个福音事工。但是由他开始他就成为中国基督教的先驱和奠基者。在他侍奉的27年里面，他翻译圣经，他编制华英字典，他开办英华书院，他开了很多的医疗诊所，还有开办中文的报刊。马礼逊他可以是说基督教入华的里面他是一个先锋。从此福音就在中国不同的地方里面来到是去流传和发展。马礼逊的时代大约是有50个宣教士，他们开始了22个布道所，当时大约有350个信徒。但其后福音一路发展下去的时候，在戴德生的时期更加是发展得是快。那时已经有130几个来自不同英法美德和其他国家的宣教士，大约有个2000人。而中国当地的同工都有1600人，信徒是有个11万。福音藉着先锋马礼逊流传入来中华民国，我们今天大家都是领受到。施洗约翰是神的使者，亦都是尼赛亚的先锋。当时在罗马他们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习俗，就是一些很重要的官员他们出从的时候呢，前面是有使者来到开路。当你百姓见到这些使者，他们就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们将要是出现。马可就是藉着施洗约翰来到宣告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物耶稣基督快要来了。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为你预备道路。这节经文是来自马拉基书3章1节引述出来的。先知其实当时是对百姓是发出一个是警告，责备当时的祭司他们的贪婪，他们不务正业，没有将神的律法教导百姓，让百姓在生活上是作见证和榜样。而百姓他们在献祭上也都是马马虎虎，他们自己在道德上也都是有失误。他们明知献的祭身是要没有瑕疵的，他们许愿的时候就在他那些的羊群里面是选一只好的来献给神。但是到还愿的时候呢，他们就将一些残疾啊、瘸腿啊、有病啊来到献上，敷衍了事，完全是漠视这位拥有万国王权的神，实在是罪大恶极。所以当尼赛亚要来的时候，这位使者他就要去当中，你要去教导百姓，帮助他们预备他们的心，你都是迎接这位大君王。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和昔日的信徒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将最好的是献给我们的神，在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的才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献上什么给我们的主？我们有没有是只是将我们是很残、很疲乏、很觉得剩余的东西来到献给我们的神？这里也都藉着神的说话来到提醒我们，不单止是有先锋来到为这个尼赛亚开路，我们看到他在当中他传扬的信息有些什么的果效。照者说，施洗约翰来到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旷野 约翰他在旷野那里出现呢，是跟旧约的背景和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盼望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40年的经历，在他们整个的民族里面留下一个是很深刻的历史事实。在这段日子里面，他们深深的是去体验到神的拯救恩典和他们的叛逆所带来神给他们的处罚。但在新的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对旷野这个看法都是觉得去那里是一个灵命的更新和成长。2004年我去一个创启地区侍奉的时候，在香港有教会支持，也都有差会的支援，但当我去到那个地方只是得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唯一的依靠就是神。所以在出工场之前，我去了一个30日的退休，这个经验给我是很大的帮助，让我在一个异文化和一个佛教的地方里面，我可以一个人继续的生存。其实这30日去做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学习独处，每一日朝头早去见导师，大约有20至30分钟是跟我聊天，给些经文，然后就是自己去祈祷读经。可能大家觉得哇，成日怎可以做呢？我都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都应该很多很得闲的时间，但其实一点都不得闲，就是去学习去默观耶稣的生命。整个的过程经验给我自己有什么得着呢？就好像我们成日都说 let go 放手，同埋死，向神死的意思是什么？降服同埋信服。这些对我在工场里面的侍奉处人处事都有很多的帮助，就是在现在的侍奉里面同样都有很多的帮助，就是敏锐自己里面那个的动机和那个声音，还有怎样去敏锐神那个的声音。或者讲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明白一点，在去那个地方里面的时候是一个创启地方，就是很封闭的。2004年的时候现在跟现在是很不同，现在已经有互联网，但当时呢是你家有个电话都已经是很不寻常，如果要打长途电话呢是要去邮局那里打的，所以呢是通讯是即是跟外界差不多都断绝的，里面的消息呢是一些是政府公布所有的报告，所以都是报喜不报忧，你完全不知道你身处的环境是发生什么事。在2006年的时候有些炸弹的事件发生，就好像在宣达广场，哇，有炸弹爆发，大家都很惊恐啊。那报告出来呢，政府就说是游击队，这游击队就是说政府呢是来到呢是搞搞阵，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们完全不知道。而在那段的时间呢，是有一些同工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去附近的国家申请签证的时候呢，去到那里那个的领事馆呢是闩门，我们不知道什么事闩门，没有报告说几时开翻，所以出去的同工只是带三几日的干粮的金钱，突然之间要滞留在那里。传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很惊恐，大家都不知道是怎样，甚至有些同工说我们是不是要预备撤退。当时的天气热到是不得了，所以我回来香港经常都要带颈巾，因为热惯了。但是当时是有几日是热到我坐在个屋的门口那里呢是乘凉，因为为什么是没有电，而发电机呢是要六点之后呢才可以有电，是热到呢是不得了。但是这个是独处的学习呢，是给我很大的帮助， 去倚靠神，去仰望主，来到继续往前行。所以若然我们真的有机会的时候，无论是好像上一个星期我们都有禁食祷告日，有大半日的时间，我们真的离开一个很忙碌的环境来到亲近神，或者我们每一日都有一些时间放低我们很忙碌的事情来到去亲近神，都是对我们很有益。传宣讲这个悔罪的信息，传这个字就是大声的是去讲，但是其实传那个内容才是重点。马可他在这里很慎重的是说，约翰他所传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对的，你知错了，你现在是要是去悔改。所以是强调呢，当时那些百姓他们对神的背弃，妄视神的律法教导各样东西的时候，是去全心全意的是归向神，一个彻底的回转，是要求他们放低，不要再拜那些假的偶像，还有呢是自我中心的人生观，而是去坚定相信信服神的教导和旨意。曾经看过一个是有关于葛培里，他在一个路易士安娜报道会的时候发生一些反常的情况。在报道会期间，那个地方买酒的销量是跌了 40%， 圣经的销量是升了 300%。 当他在西雅图报道的时候，当地很多人都受到影响，有几对是在这里是预备着办理着离婚的夫妇，他们大家那个问题都得到化解。神的说话，福音的信息是改变我们整个人，给我们很大的那个生命那个更新。在当时很多人看，咦，为什么约翰你又洗礼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那些外邦人进入我们犹太教，我们都是这样跟他洗礼的。但是约翰那个洗礼是一个见证的记号，是表示你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是决定去改变你自己的生命，离开你今日那些腐败的生活，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生观价值观，而是去转向神。约翰就是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习俗，但是帮他加上了悔改的洗礼。约翰他传福音有什么果效呢？就好像第五节圣经所讲的，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来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是接受他的水礼。因为他所宣讲教导的都是讲中人心里面那种的污秽，那个问题，他带领百姓悔改回转，让他们心灵得着安慰满足。他自己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都见证他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看到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传者，他的品格是怎样。在第六至第八节那里讲，约翰他穿什么衫呢？穿骆驼毛的衫，腰束皮带，他吃的是蝗虫野物。他宣讲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和他解鞋带都不配，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他是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约翰的宣讲和教导是有很大的果效，他不单止是去口讲，而是他自己在生活里面是身体力行的来到活出他自己所宣讲的。他选择过一个敬虔谦卑简朴的生活。在身上我们看到有四方面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他住在旷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犹大和是死海之间，是一个非常炎热的沙漠地带。 那個地面是崎岖凹凸不平，熱到呢你走在上面呢好像在個鍋那裡一樣，下面有個火爐的。聖經就叫這些地方做廢墟。約翰他的宣講他沒有選在時代廣場那裡講，或者是地鐵站那些的商場裡面，他去到沙漠荒僻的地區，他甘願淡薄簡朴，讓自己有更多的時間空間獨處聆聽神的聲音。他的衣著不是當時最流行的衣服，只是一件駱駝毛織的外衣，用條皮帶束腰，就好像以利亞的裝束，非常之簡朴。相對地，當時的宗教領袖他們就喜歡穿一些長袍，來到顯示他們所處的地位和身份，而且覺得非常之有自豪感。他吃的是什麼呢？蝗蟲野物。其實這兩樣東西都有不同的解釋。根利未記的解釋，蝗蟲是律法可以吃的昆蟲，但它亦都是當時最窮的人所吃的一種豆。野物就是說當時木蜜蜂造成的野物，或者是一種樹皮流出來很甜的汁。其實這裡說的是什麼意思呢？就說約翰他的飲食是當時最簡單和最便宜的食物。約翰他是這400年來是第一位的先知，但是他非常的謙卑，他說耶穌遠遠超越他。他坦然的是去指出他自己跟耶穌比較，自己是百分百的微不足道。就是跟他呢是解鞋帶這件事，在當時來說呢，啲奴隸都不用做很下賤的事的工作，但是他都覺得是不配。他開始的事工由耶穌來到完成，約翰他是為救贖來到開路，但保羅說基督照著聖經所講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是福音的內容和總結，耶穌來就是去完成這個救贖的計劃。約翰他說我是用水為你們施洗，但是耶穌他是要用聖靈為你們施洗。他的意思是耶穌會差遣聖靈住在我們信徒的心裏面。約翰的施洗是預備人接受基督的信息，這個洗禮是代表悔罪謙卑，離開這些的罪惡，敬虔度日，屬靈生命那個的起點。但當耶穌用聖靈來的施洗，聖靈住在我們心裏面的時候，是改變我們的人心，改變我們的生命。因為耶穌他是我們的救主，赦免我們的罪，給我們有新的生命，叫我們活在新的生活裏面，怎樣為他而活。這個好消息是因為約翰他甘願是堅定的心智在神的面前你去承擔這個使命，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唯有他承擔這個使命，預備百姓來到迎接這位大君王救贖主，百姓才有機會是去到神的面前認罪悔改，得著這個救恩。今天這段經文對我們有什麼意思？有什麼我們可以應用和效法的呢？當我想起我自己信耶穌的時候，是因為有人肯去傳福音，不單止是一次，而是好幾年不住地向我傳福音，以致我能夠今天站在這裡。相信大家今天坐在這裡的，都因為你身邊有人同你來傳福音，以致我們今天可以在這裡一起的是去敬拜。所以我們是有責任是將福音來到傳開，因為這個是一個好消息，帶給人一個最好的盼望。但我們有沒有將這個 福音传开去呢，定係我哋将佢埋咗喺地底嗰度呢，就好似嗰个攞1000银嘅仆人咁样，将啲钱埋咗喺地底，预备等佢嘅主人返嚟嘅时候俾返呢一嚿钱佢哋。定係好似2000、5000嘅仆人承担呢个福音嘅使命，融入喺我哋嘅生活，喺我哋嘅生命嘅里面。保罗话：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所以我哋系要去学习，务要向我哋身边嘅人嚟到系去传扬福音。你对神呢个大使命嘅回应系点呢？仍然都同神讲等阵先啦，迟啲先啦，定系坐言起行，作主嘅精兵？呢个系你对神嗰个嘅回应。在约翰身上我们可以有的学习，就是我们是香港一个物质资源非常之丰富的社会都市。很多人我们今天习惯即是用完就扔，以前我都是即是衫呢穿两季呢我就不要了。但现在呢我这件衫呢是神学院穿到现在都仲穿得。所以呢我哋呢係喺香港一个咁物质丰富嘅环境里面，我哋去學習嗰个简朴嘅生活，以至我哋可以有将其他嘅资源係分俾一啲有需要嘅群体同埋呢係国家。另外我哋可以去學習喺约翰身上嘅，就係我哋点样去到旷野。香港係一个好忙碌亦都好有压力好快捷的地方，我们去学习在繁忙中怎样祈祷。在80年代的时候，温慧耀博士他就是去推繁忙中的祷告。当我搭火车的时候，新闻报告我就立刻学习祈祷。当我看新闻的时候，所有的新闻一路讲我就一路祈祷。繁忙中的祷告，找些时间去亲近神。第三样都是一个挑战给大家，每一年我们都想想会去哪里旅行，希望来紧这三年大家会想想有没有哪一年你会是去一次短宣，无论3日2夜或者是1个星期或者更多，让我们去到一个环境，我们体验一下与神同工那个的喜乐和满足。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因为你自己甘愿真的放下天上的荣耀，拿了一个奴仆的样式来到这个地上，活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舍生在十字架上，以至今日我哋能够各人都企喺你嘅面前，去领受你自己个恩典，去垂听你嘅恩言，去活在你自己嘅爱嘅当中。主，我哋求你嘅说话、你嘅爱，你都激励我哋，唔系我哋自己去拥有，而系帮助我哋去分享，分享耶稣基督你自己嘅生命，你奇妙嘅作为。求你自己继续嘅帮助我哋。不是只顾我们自己的事，而是我们是去回应主你自己的大使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里面的时候早日将福音传开。求你赐恩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我们心所向你立的志，求你恩待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